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28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2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2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印尼28日发生大地震，引发海啸，失踪人数还在统计之中。中国制造业9月份预计将继续下滑。电子促销活动法国日28日开始，共持续四天。美大法官任命案，参院司法委员会表示推迟表决。听众朋友大家好，印尼的苏拉威西岛9月28日接连发生强烈地震，导致房屋倒塌，强震引发海啸，两米高的海浪侵袭帕卢沿岸的片段，造成很多人失踪。气候学和地球物理局地震海啸中心负责人拉马特在电视台说，一场真正的海啸袭击了帕卢。苏拉威西岛当地时间下午6点20分发生规模 7.5 级强震，民众惊恐奔逃，孩童哭嚎大哭，伤亡人数目前不清楚。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外海9月28日发生规模 7.5 级的强震，造成建筑物倒塌，有船被打上岸。官员指出，中苏拉威西省的首府巴鲁市遭遇2公尺高海啸的侵袭，但是官员未提及人员死亡的情况。印尼气候气象及地球物理学局长德威科里塔表示说，当局接获了帕卢市遭海啸侵袭余震不断的讯息。德威科里塔告诉路透社记者， 1.5 到2公尺的高海啸已经退却，已经结束，情况一片狼藉，民众跑上街，建筑物倒塌，有一艘船被打上岸。稍早一度发布了海啸警报，不过一个小时之后就被解除。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海水淹进沿巴路市的海岸线的民宅，路透社暂时无法证实画面的内容。印尼国家搜救机构负责人索尼吉表示，将派出大型的船只和直升飞机协助救援工作。他表示，截至目前为止，仍无法跟印尼国家搜救机构帕卢的团队取得联系。意大利的新预算案将加剧公债的危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在意大利执政的民粹主义联盟不顾欧盟限制，决定未来三年维持 2.4% 的预算赤字。对此，布鲁塞尔和金融市场都感到担忧。比利时经济学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尽管意大利当前情况让人难以想象，但排除退出欧元区的情形。本台法广法文报道说，意大利是欧元区内公债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执政的意大利民粹主义联盟不顾欧盟预算限制，决定未来三年维持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2.4% 的水平，比前执政团队高出3倍。部分经济学家担心，这将引发新的公债压力，导致意大利迈向破产。就此，比利时经济学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分析说，意大利破产是完全让人难以想象的，因为这将意味着整个欧元区都处于爆炸之际，这也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最后，我想我们不得不和意大利人谈判，但意大利人却给我们上政治课，这意思就是他们告诉我们，在同一个欧洲里，我们不能强迫所有国家都跟随着德国的指引，每个国家都应该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可暂时性的或更具有结构性的用于采取与莱茵河彼岸德国相异的预算赤字政策。欧元区现在的情况有些反常，失衡如此之严重，已经无法回头。这就是说，央行印钱规模极其的大，赤字和贸易盈余造成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我相信并非是出于站队看齐上的担忧，而是由于失衡过大，无法想象意大利退出欧元区，当然还有欧盟。
德国保险公司安联在其最新的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家庭债务以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2017年达到 49.1% 的历史新高，在过去五年里增加近20个百分点。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一研究称，中国家庭债务与 GDP 之比去年达到 49.1% 的历史最高水平，令人担忧长债负担可能抑制长期的消费支出，拖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德国安联的报告认为，中国家庭债务相当于在短短十年里增加了30个百分点，没有其他国家的私人债务负担增长更快。中国的私人家庭只是在2003年才获得申请银行贷款的渠道。截至2016年，企业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债务积累的主要驱动力，因为刺激政策促进了对工业产能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国房价飙涨已导致抵押贷款债务增加，再加上在线消费贷款快速增长，已在过去两年间导致家庭债务急剧上升。监管机构最近打击了风险较高的在线贷款，致使贷款流量减缓。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家庭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仍然较低，为 39.1%。在美国和欧盟，这一比重分别为 68.4% 和 55.6%。 消费已连续四年成为中国 GDP 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如果债务不断上升，家庭收入增长放缓，令人担忧消费和经济增长将受到影响。英国金融时报还报道说，消费金融集团京东金融的中国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消费下降是中国经济今年面临的主要风险。随着财富不平等加剧，不同群体的消费模式已出现分化，房价上涨对那些已经拥有自己房屋的人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体现为他们在奢侈品、高等教育、高端医疗和服务以及海外旅游方面的支出更多。但对于那些租房和打算买房的人来说，房价上涨会降低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他们在短期内会降低消费，也更加注意成本。
另外，中国的制造业九月份预计将继续下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路透社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增长在8月份止住下滑的趋势后，9月份可能继续减缓。中国出口商面临与美国越来越敌对的贸易关系所带来的压力。根据23位经济学家的预测中间值，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预计从8月份的 51.3 下滑到 51.2。随着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给本已经有所放缓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中国政府最近几个月开始增加对商家的贷款、减税和加快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当局希望通过类似的举措来支撑经济的增长，减缓政府限制更有风险的借贷活动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一些分析表示，当局的政策支撑措施需要时间才能够见效，才能够减缓经济下滑，而经济状况在改善之前会经历更糟糕的一段时间。最近，中国官媒接连发表社评，确保公众信心，称尽管经济面临压力，但稳定的消费和基础设施投资将遏制住风险。当局还表示，海外市场的多样化也会帮助出口商抵御与美国的贸易战。
韩国的朝宇航空旅行社将针对居住在韩国的外国人推出朝鲜旅游产品。旅行社方面介绍说，朝鲜已经赋予公司独家代理旅韩外国人、外国人经由韩国访朝的赴朝旅游项目的许可。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韩国贤宇航空旅行社将针对居住在韩国的外国人推出朝鲜旅游产品。旅行社方面介绍，朝鲜已经赋予公司独家代理旅韩外国人、外国人经由韩国访朝的赴朝旅游项目的许可。这项服务对象是外国人，因美国国务院禁止对朝旅游措施而无法赴朝的美国人以及中国之外的外国人。贤宇航空旅行社计划从下个月起发售赴朝旅游产品，并且携手釜山、大邱、光州、蔚山、昌原、丽水等地的旅行社开展业务。产品种类有五天四夜、六天五夜、九天八夜等等。旅游路线是从首尔和釜山机场出发，途经中国沈阳前往朝鲜。旅行社表示，因为受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的影响，现在只针对旅韩外国人发售朝鲜旅游产品，等到对朝制裁被解除以后，将针对韩国公民推进赴朝旅游项目。贤宇旅行社表示，朝鲜金刚山国际旅行社委托中国一家辽宁旅行社推进旅韩外国人赴朝鲜旅游项目，这家公司转托贤宇航空旅行社独家代办。
第二季的法国日商业促销活动从9月28日清晨7点开始，截止到周一深夜结束。这是效仿美国黑色星期五的秋季促销活动。参与这项宵夜畅促的电商包括 Boulanger、Discount、Fnac、Darty、La Redoute、Rue du Commerce 和 Showroom Privé。与2018年4月法国日商业促销活动不同的是，除了网购之外，另外商店也会跟进。2018年4月的法国日促销活动是在夏季打折之前，而秋季促销是因为暑期各就各位之后，很多家长忙于给孩子开学置办新的学习用具和新衣服，忽视了电器或家具之类的消费。加之很多杂费税务也是在暑期之后接踵而来，商家不得不出新的方法来促销。巴黎人报指出，六家电商的促销活动会使得有些电器、服装、电脑或者是家具的价格在原价的基础上降至 70%。 2018年4月的法国日，4300万的消费者积极参与。根据电子商务及远销销售联合会的统计，去年法国电商的总营业额上涨了 69%。然而电子商务整个零售业的份额在法国仍然很低，仅为几%。相比之下，英国约为 20%， 德国约为 15%。 据法国消费者杂志的报道指出，2017年10月24日至27日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销售额比2016年增长了 30%， 平均每人每次购物118欧元，同比增长了 6%。法国电商希望2019年的网购营业额可以升至1000亿欧元。根据论坛报网站的报道，法国网购在非洲排行第三，3700万的消费者选用了网购，平均每人每年消费额在2200欧元左右。效仿美国黑色星期五的法国日可以使网站的销售高出平均 10%。中国外长王毅9月28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说，在贸易争端上，中国不受胁迫，不会屈服于压力之下。他说，中国不会树立市场障碍，反而会扩大管道，让国际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王毅并且批评部分国家的单边行动对于全球皆有害。他说，保护主义只会伤到自己，单边行动将会为全球带来伤害。他指出，有关贸易争端，中国支持依据规则和共识，在对等的情况下，透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中国不受胁迫，不会屈服于压力。美国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原定28日下午就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任命案表决，但是随后参议院又表示，在联邦局调查时，他们同意推迟这一任命的表决。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9月29日星期六，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呼吁私营经济退场和共享民企经营利润等言论正在不断引发中国内外舆论的反弹。在一系列批评之声中，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出头打抱不平更加令人瞩目。今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新成提出消灭私有制，之后在中美贸易战硝烟中，9月11日，大陆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刊文，认为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国有经济发展，应逐步离场，立即引发舆论哗然。虽然有一系列经济专家痛打吴小平的异端邪说，反对中国走向新公私合营之路，但这种推动国进民退的论调又以不同方式唱了出来，让所有民企如待割的韭菜。近日，中国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在召开的全国深化民营企业民主管理、增强创新发展内生动力现场会上，要求私企的党组织要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此言一出，让人瞠目结舌。9月26日，中国经济日报刊文，力挺国资进入民企的道路，正面评价了那些紧急停牌以自救或主动向国资背景股东出让控制权来自救的方式，闭口不提这实际上是陷入困境的民企不得已而向国企的投怀送抱。就在这一片为国进民退鸣锣开道的氛围中，胡德平9月27日在中国民商杂志十月刊上发表长文，题为警惕打着共享的旗号搞新的公私合营，炮轰中共党内保守派。对于吴小平的私营经济退场论，胡德平说，难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只是为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吗？是为协助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公有制又是为谁服务呢？他指出吴小平似乎在说反话。对于邱小平共享的理论，胡德平则表示，某副部长说的职工与企业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不是打着共享民主的旗帜大搞大锅饭、铁饭碗、刮共产风吗？这和国有企业有什么区别呢？对于9月26日经济日报力挺国资进入民企的文章，胡德平批评说，在一个非公平的市场上，主流媒体要正视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千万不要拿民营企业被迫认可的办法当作成功的案例予以宣传。胡德平还指出，当今仍用一条挤压民有企业迫其走上公私合营之路，如果形成一股潮流无人敢提批评意见，那么后果将非常可怕。除了胡德平之外，反对国进民退的声音不绝于耳。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阳提醒人们注意，现在民企的生存艰难到了不并入国企活不下去的地步。中国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提供证据显示，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陷入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扬在9月份的一个论坛讲演上表示，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让国企去把民营企业给吃掉，特别是在民企最困难的时候，那国企就是趁虚而入，国企搞逆向混改对民企信心的打击非常大。9月21日，搜狐财经发表文章，题为《从我不愿意到投怀送抱，谁偷走了这些优质民企的梦想》。文章指出，受国家去杠杆和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大多民企陷入危机，出现了难贷款、难融资、易负债的局面。 P2P 炸雷干掉了不少中小企业，股市低迷让一些上市公司面临资金链断裂和债务违约的风险。有一批民企在走投无路之下，以过冬的方式投靠国企。网络上广为流传商界名人格隆在长江商学院的讲稿，题为《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流浪》。作者讲述，他请名下合计超过40家上市公司的商界学员，就焦虑与恐慌名词进行选择，发现绝大多数人选的是恐慌。而在七个月之前，他在中欧商学院讲课，同样是企业家学员，多数人选的是焦虑。时隔七个月的时间，却已是沧海桑田。作者格隆指出，企业的恐慌并不主要来自贸易战的压迫，而是由于中国银行业歧视民企，使其资金链断裂。如果民企随时可能被清算、被流放，全社会的整体会有好结果吗？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题目是民企被割韭菜，胡德平等人出头打抱不平，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美国因卡瓦诺案而停摆，这是9月28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写道，周四美国就谁将掌握最高法院的控制权而经历了非常关键的一天。克里斯蒂安·布拉西福特和布雷特·卡瓦诺双双于周四接受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福特指控特朗普的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在20世纪80年代对他进行性侵犯。法国世界报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重申了他对卡瓦诺的支持。美国的共和党人很想强硬地让卡瓦诺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美国的这场因大法官任命而引发的对抗和纠纷已经对中期选举造成压力。巴西的总统选举将于10月7号举行第一轮投票，三个星期后的10月28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在此次的总统大选投票到来之前，巴西极右翼候选人、社会自由党籍的候选人波索纳罗在民调中一直位居高位。就极右翼在此次巴西总统选举中异军突起，法国世界报周五在其网站上发表了该报记者在巴西的实地采访报道，相关的标题是巴西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逻辑。文章写道，巴西10月7号和28号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是在暴力的背景下进行的。法国世界报的这一长篇实地采访显示了巴西社会存在的帮派战争、不安全感、社会危机以及政党腐败。文章认为，这些帮派战争、不安全感、社会危机以及政党腐败都促使巴西军方和巴西极右翼所倡导的强硬的方法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欢迎。不过，法国世界报的文章也写道，充斥着巴西社会的帮派战争以及帮派战争所造成的无谓的死亡，这并不是极右翼候选人波索纳罗崛起的唯一原因。但是，帮派战争和死亡，再加上由此造成的不安全感，这肯定是极右翼候选人波索纳罗的战争性的言论更加受到追捧。文章援引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在4月份时所说的话说，过去20年的历史证明民主是可以死亡的，但原因不一定是发生了政变或者是取消了选举。在政治团体和政治领导人利用民众的仇恨和恐惧来窒息民主的时候，民主就会死亡。文章指出，在4月份卡多佐说这些话的时候， 及右翼候选人波索纳罗在民调中的投票意向已经上升到 15%。 自此之后，在反卢拉的选民的仇恨的带动下，在9月6号波索纳罗遭受刀伤，让波索纳罗成为暴力受害者的象征之后，极右翼候选人波索纳罗的民意继续上升。不过文章认为，波索纳罗的好战简单的言论既让暴力成为了问题，也让暴力成为了他的解决办法。波索纳罗的好战简单的言论既让暴力成为了悲剧，也让暴力成为了他的药方。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索菲和陈明峰合编的台北一周，题目是台湾居民居住证到底是不是毒蛇猛兽。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中国大陆从9月1日开始核发台湾居民居住证和港澳居民居住证以来，台湾官方不断放出消息要建立防毒管制措施，最新消息是已经有台湾的政治人物提出修法主张，对在大陆申办居住证的台湾民众要予以除籍，让他丧失在台湾所有公民权利，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台湾现在正在选举，所以独派的政党纷纷抢占机先，争取独派民众的支持。从太阳花运动蜕变而来的小政党时代力量在9月25号举行了一场记者会，说他们将要提案修法，针对领有大陆居住证的台湾民众将予以除籍，并且要丧失在台湾的公民权利，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以及担任军职、公职等其他的权利。那这项修法的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的议事处，在下个礼拜五就会交付委员会去审查。
在大陆申请居住证就要被台湾除籍，这会不会搞得太严重了？民进党政府对除籍的主张持什么态度呢？
没错，时代力量的确是把这件事情无限上纲，搞得好像在大陆申办居住证就要在两岸之间做出一个认同的选择一样。不过好在民进党政府目前对居住证的说法虽然是说要管制，但是并没有要除籍。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在之前就说过这件事，他说因为向大陆申办居住证的台湾民众并没有规定必须在中国大陆涉籍，所以不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必担心在台湾的户籍或被注销。
如果不会对申请居住证的台湾人除籍，台湾官方打算采取什么管制措施呢？
是，目前台湾的陆委会已经决定将要采取一个申报登记制度，也就是说呢，在大陆申领居住证的台湾民众，你回到台湾之后就必须要主动向政府去申报登记。陆委会希望让回台申报登记能够成为一项义务。那其次就是对于在大陆申请居住证的台湾人，未来在台湾担任公职或者是机密敏感性机关的职务会有一点限制。那具体的办法呢，陆委会目前还在研议当中，陆委会说他会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跟平衡点来建构一个安全防护网。
尽管这项措施已经正式上路半个多月，但两岸官方仍然持续较劲儿，相互批评。前天国台办再度为这件事炮轰民进党政府，这是为什么呢？
是26号，国台办再度为这件事情强烈炮轰民进党政府当局，和时代力量提出最严厉的修法草案不无关联。因为时代力量要求对领证者除籍，取消选举权和担任公职、军职等公民权利，可以说是把申请台湾居民居住证啊，当作一个对台湾忠诚度的检验，甚至视为背叛。所以草案里面甚至还定有一个反悔期啊， 就是规定新法正式生效后的两个月内，台湾民众如果主动注销放弃这个居住证，那你在台湾的各项公民权利就不受影响了。那这一样的一个设计跟草案呢，让大陆难以接受，所以国台办是猛烈炮轰啊，把那话说得很难听。
针对发给在大陆的台胞台湾居民居住证，国台办是怎么说的呢？
是，国台办清楚地说明，台湾同胞申领居住证不需要放弃台湾的身份证跟户籍，也不需要具有大陆的户籍，而且台湾居民居住证的申领完全采取自愿的原则，是否申领完全由台湾同胞自己决定，没有任何强制的要求。那国台办甚至还具体举例说明啊，就是说拿到居住证以后呢，有的台胞已经在火车站通过自助设备用微信支付购买了火车票，那有的台胞在机场自助购票直机顺利搭机出行，有的台胞在当地参加社会保险领取并且启动社保卡，还有的台胞呢是办理了大陆手机入网等等。那另外国台办也说了几句硬话，说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之私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只会不断坏台湾同胞的好事，暴露其本性，只能进一步丧失人心。
在国台办记者会公开说明之后，台湾陆委会有什么回应吗？
是，陆委会在26号，就是当天的晚上，就立即回应了，说是对于各界质疑申领居住证的风险跟问题，大陆方面的说法还是有意忽略，或者是没有做回应。所以呢，陆委会还是会持续推动居住证的安全管理作为。那陆委会认为有什么风险跟问题呢？他举例说是，比方说申领居住证的人，是不是需要就全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啊？还有就是个人资料跟隐私是不是遭到大陆方面搜集掌握？另外呢，像台湾民众加入大陆社会保险，这个究竟是负担还是保障？那此外，陆委会还说呢，对于外界揭露这个居住证其实是只具有系统操作的便利，其实呢，目的是行政管理的一个工具。那这方面大陆也是充耳未闻，所以陆委会再次表达失望遗憾，也呼吁国台办要迅速清楚地回应外界的疑虑。那现在呢，在台湾已经有台商啊，在海基会举办的台商中秋节联谊会上面反映，说在大陆申办居住证啊，这个纯粹都是为了工作跟生活的便利，对于台湾部分人士污蔑还有扣帽子，他们感到很难过，也非常的恐慌。他们强调他们并不是背叛者，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站在台商立场来着想。那现在呢，台湾选举即将到来，民进党政府目前也可以说是戒慎恐惧，因为担心一旦决策错误，对选举结果可能会造成冲击。台湾居民居住证对台湾到底是不是毒蛇猛兽，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好的，那就谢谢民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印尼28日发生大地震，引发海啸，失踪人数还在统计之中。中国制造业9月份预计将继续下滑。电子商促销活动法国日28日开始，共持续4天。美国大法官任命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表示推迟表决。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对华强硬立场不仅限于贸易战。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两位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对华鹰派人物伯顿力劝特朗普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立场，这种强硬立场不仅限于激烈的贸易战，还将涉及像网络活动、台湾和南海等争端问题。据一位匿名官员透露，虽然这项策略还处于成型的阶段，但是预计未来几个星期，美国方面针对中国将会有一些更加严厉的措辞，以及还不太明确的政策行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纽约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时表示， 美国国内少数敌视中国的言论并非主流观点，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双方不能够因此进行对抗，这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对美中关系长远发展持乐观态度，双方有必要从更宽广的视角看待两国关系，就应对诸多国际地区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加强合作。基辛格表示，合作将是美中双方的唯一和正确的选择，他愿意为这一目标继续做出努力。王毅说，中美两国可以有竞争，但不应该用冷战思维看待对方，更应该防止陷入零和游戏的陷阱，希望美国方面同中国方面相向而行，增进对彼此的正确认识，阻止消极势头的蔓延，确保中美关系发展不偏离正确的轨道。中国外交部网站星期三刊登新闻稿说，王毅在纽约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表示，中美建交近40年来，双方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中美合作就会双赢，对抗必然双输。中方始终致力于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王毅说，近一段时间，美国国内一些势力频频抹黑中国，制造对立情绪，对中美关系氛围造成严重的损害。他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把中美关系引入歧途，不符合两国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星期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国际上先进技术、关键技术越来越难以获得，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逼着中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是坏事情，中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新华社官方微博援引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考察期间的讲话说，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优势，乘势而为，做强做优做大。当前中国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一带一路，正是装备制造业大有可为之机，要继续练好内功，继续改革创新，确保永立不败之地，永远掌握主动权。路透社援引习近平说，行百里路半九十，中国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没有任何时期比现在更接近，也没有任何时期遇到现在这么多的挑战和困难。目前正值中美贸易战升级之际，美国和中国星期一互相征收新的关税，两国在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中都没有让步的迹象，这场争端预计将打击全球经济增长。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说，中国已经取消与美国即将举行的贸易谈判，这个星期不会派遣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前往华盛顿。中国国新办星期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在发布会上说，中国愿意努力推动双边贸易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希望美方也能够展现积极姿态。中方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但不能以牺牲中国的发展权作为代价，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杨梅编播的环境与发展，题目是联合国公海保护公约谈判任重而道远。
听众朋友，联合国保护公海公约的首轮谈判会议本月中旬在纽约结束，联合国的180多个成员国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所谓公海，指的是在各国海岸线以外200海里经济区以外的并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海域。公海面积占地表总面积的46%，是国际海运的主要渠道，也是远洋渔船的捕捞区域。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积如此浩大的对
对地球生态环境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公海，到目前为止却没有受到国际公约的全面保护。在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中，我们请法国智库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海洋与海岸事务负责人朱利安·罗谢特先生介绍一下达成公海保护公约的重要性，以及联合国各大成员国各自的立场。首先就达成公海保护公约的重要性，罗谢特先生这样解释说，公海占据地表面积将近一半，但是相关的保护措施却寥寥无几。事实上，虽然目前已经存在一些对在公海捕鱼航行污染以及对海生动植物的保护性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存在巨大的缺陷，因为它们缺乏全面性的保护，因此并不足以有效地保护公海的生态环境。此外，这些保护措施之间互相矛盾，缺乏协调性，所以制定保护公约的目的就是为了协调一致有效的保护公海。就各国在公海保护公约谈判中各自所持有的立场，罗谢特先生回答说，首先必须强调的是，联合国之所以今天能够召开公海保护公约谈判会议，这主要是由于其成员国的一致呼吁，因为各国都期待能够就公海保护问题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各国之间就不存在立场分歧。事实上，各国之间确实存在重大分歧。比如说，南部国家则主张分享海洋资源，欧盟则主张设立一个海洋资源保护机制。另有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在此前的非正式谈判中立场就比较强硬，他们反对将捕鱼行业纳入公海保护公约。所以，从一开始各国的出发点就不尽相同。至于中国，中国从一开始就站在77国的立场上，虽然公海对中国来说涉及重大的经济以及地缘政治利益，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始终站在77国的立场上。那么公海保护公约谈判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公约是否已经有大致的轮廓？卢谢特先生对此回答说，
事
实上，未来将达成的公海保护公约的总体框架已经显现。我们知道，公约应该具体涉及四个部分。首先是设立公海区域保护机制，因为目前并不存在类似的保护机制。其次是强迫某些影响海洋生态的开发规划在实行之前进行可行性研究。再次就是海洋生物基因资源的共享。最后第四部分涉及的是如何加强海洋遗传资源的开发以及其相关的技术转让问题。公海保护公约的大致结构主要围绕以上四个方面。确实，2014年投入实施的名古屋遗传资源议定书涉及的仅仅是对陆地动植物的遗传资源的保护。为了走出限制，许多国家的企业都将研究目标对准海生动植物。据介绍，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已经拥有目前注册的有关海洋遗传资源的专利权中的绝大部分。这就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自己会失去对海洋遗传资源的开发权利，从而失去从海生物中提取医药原材料等利用权。听众朋友们或许会感到惊讶，为什么公海保护公约中并没有任何有关国际海运的规定？为什么对海洋污染负有主要责任的海洋运输却并不是会议讨论的议题？对此，罗谢特先生的解释是，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就国际海运做出了多项规定，这就是为什么海洋运输并不是此次会议的讨论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会议并不会提到海运问题，因为在涉及设立公海区域保护以及对海洋开发计划的可行性研究等议题的讨论中，必将谈及运输问题，但这并不是会议的谈判议事日程。 有意思的是，在联合国召开会议的前夕，舆论普遍关注的是海洋的酸性化以及海平面的升高对海洋岛国的威胁，也就是气候变化对海洋的负面影响。媒体以及海洋专家重点关注的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对海洋的负面影响。很明显，舆论的关注焦点与联合国会议的谈判议题似乎并不完全吻合。事实上，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中并没有有关公海保护的条款。联合国虽然在1982年在里约通过了海洋法公约，但是海洋法公约却并未对公海设定任何限制。虽然国际海事组织今年4月签署了有关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但是同巴黎协议一样，国际海事组织的协议并没有任何法律约束性，而且缺乏对重大的海洋污染事故的追责机制。而我们知道，人类活动是海洋生态环境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国际海运在人类活动中排名第一，全球 90% 的商品通过水路运输。另外，捕鱼业、海洋化石能源的开发，以及海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以及海底电缆的设置，都严重破坏海洋的生态环境。所以，联合国本月启动的有关公海保护公约的谈判，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应对上述威胁，这也是国际环保组织的担心所在。因为从公海保护公约的大致框架来看，重点似乎更着重于公海资源的公平分享。绿色和平组织国际部负责人向法国《世界报》表示，必须在联合国旗下设立一个国际海洋组织，各国不仅要在如何开发海洋资源上达成一致，更应该就如何保护海洋达成一致，必须权责分明。联合国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的海洋秘书处。另一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也表示，目前部分公海海域可以禁止捕鱼，但却允许货船运行，允许能源开发商做能源勘探，所以必须设立一个全面的保护机制。美国著名的《自然》杂志今年5月刊登了一篇国际海洋研究学者的呼吁书，他们警告说，必须对地球公海的 30% 的面积实行全面的保护，才有可能避免海生动植物的大规模的灭绝。而目前对海洋的保护面积仅仅只达到海洋总面积的 7%。 专家们因此高声呼吁，必须尽早设立海洋保护区，也就是说，必须在该保护区内禁止任何经济开发活动，而且保护区的面积必须至少达到100平方公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海洋的动植物，保护公海的自然生态。另外，非政府组织代表还感叹，联合国的保护公海谈判并不涉及到捕鱼业，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韩国、日本以及台湾等国都以已有规章约束为由，拒绝将捕鱼议题纳入谈判内容。而事实上，已有的规章存在诸多漏洞，并不足以覆盖全球所有地区。根据国际粮农组织今年公布的有关捕鱼以及水生植物的调查报告，最近几年来，公海捕鱼活动大规模增加，市场出售的1/3的鱼是在违规操作的前提下被捕捉的。这种现象对某些仅仅生活在公海中的洄游鱼来说更加严重。不过，虽然公海保护公约的谈判并不直接涉及捕鱼领域，但是相关的谈判可以导致限制捕鱼的机构组织之间的进一步合作。那么，联合国这次有关公海保护公约的首轮谈判是否取得具体的进展？从联合国公告的草稿来看，谈判在协调各方立场上取得一定进展。不过，参加会议的代表向本台表示，会议的最大分歧依然在于公海资源是否是人类共同财富的问题。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主张走出意识形态冲突，绕开共同财富这一分歧焦点，就具体问题制定规章。当然，这还只是联合国公海保护公约的首轮谈判。按照联合国的规划，相关的谈判还必须进行3次，目标是在2020年达成最终协议。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介绍的是联合国公海保护公约谈判任重而道远，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最后一个小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小专题节目，题目是法国会提交反垃圾食品的调查报告。
各位听众，法国国会9月26日周三提出一项消除垃圾食品以及它对健康造成影响的报告，这是国会在4个月当中举行40多场听证会的成果。这项调查工作的报告也提出了几项建议。议员们在这份报告强调指出，我们会在法国市场的工业食品里找到超量的含盐分、糖及添加剂，这些努力解决垃圾食品问题的议员因此对于农业食品工业发出主张，要求在食品加工时要减少那些添加物的分量。这些议员同样也建议要教导孩子们真正正确的饮食。他们说，如果什么都不做，到了2030年，法国将有至少3000万名肥胖症或是超重超量者。这项国会针对工业食品组成调查委员会的行动是从今年3月开始的，由国会议员罗伊克率领进行。这一切行动的起源是由于法国农业食品工业研究中心 INRA 的研究员法尔德特所撰写的一本书《停止过分食品加工》。这本书中阐述了法国的农业食品正以完全摧毁基本粮食的方式混杂大量的添加剂。罗伊克阅读后很想知道，目前法国超市有一半是这些食品，是否因此而导致许多法国人罹患糖尿病、肥胖症及某些癌症呢？所以他筹组了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这个国会委员会工作后于9月27日提交了这份调查报告结果。报告中这些议员提出了建议，例如要限制在处理食品时添加的盐、糖、饱和脂酸的含量。以面包为例，它就提供给法国人每天吃入盐分的 30%。 这份报告打算通过立法规定3年后在制作面包时每公斤面粉里最多不能放盐超过16公克，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是5公克。按统计，法国人平均每天吃下10到12公克的盐巴。对于那些添加剂如防腐剂等，这些议员主张大量削减添加剂的种类，到了2025年，将从338种食品添加剂减少到48种，就犹如现今有机食品的做法。同样的，在同一种产品里添加剂的使用，则将限制其种类的数量。比如说，同类的添加剂只能用一种，也就是一种食品里只用一种色素、一种防腐剂及一种增味剂。报告还建议要让食品教育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也就是在明年一开学就开始实施。学校食堂的中午吃饭时间应该是教导孩子平衡饮食、尊重环境的机会。学生的家长们应该在菜单决定委员会里也有发言权，而且在每间学校都必须遵守这项规定。仍是有关对抗垃圾食品的议题上，议员们主张要更好地培训集体食堂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强调在学校、医院及养老院里有必要改善食物营养的品质。这个食品国会议员委员会成员也主张要硬性规定以 ABCD 字母来分辨辨识食品，好让消费者能够分辨他们的营养品质的程度。这项标签运动在2017年政府曾经仅针对几种食品提出这项做法，但非强制性的，大部分的农业食品工业主都蹑手蹑脚地进行。这项普遍硬性规定贴上营养标示牌的做法，将可以让消费者能够在同类的产品中比较他们的营养品质。 另外，社会的不平等也呈现在民众的餐盘中，这些国会议员因此也主张由家庭补助金出纳局来发给他们食品券，一种经济上的帮助将可以让那些有孩子的经济拮据的家庭来购买更多的水果与新鲜蔬菜给家人吃。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印尼28日发生大地震，引发海啸，失踪人数还在统计之中。中国制造业9月份预计将继续下滑。电子商促销活动法国日28日拉开帷幕，共持续4天。美国大法官任命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推迟表决。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阿莫·布林奇演唱的歌曲《Saffron》。
我们这份心里爱。